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3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说，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号编队以及所属的五艘护卫舰在4月初离开港口，在黄海东中国海进行航训，随后经过宫古水道，12号由台湾东部外海经南部海域继续往南行驶，从事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全程监控，并且完成有关的应处作为，以确保台湾安全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专门观察军用飞机飞行航迹的推特飞机守望在12号说，一架美军 EP-3E 白羊座电子侦察机出现在台湾南部巴士海峡一带的海域，并且由东向西飞行。台湾总统府话，有关区域以及中国各项的军事动态，国军都有严密和即时的掌握，并且呼吁全球防疫戒备之际，维持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美国最高传染病专家安东尼佛契医生在星期日警告，如果美国好似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咁样，喺5月1号重开经济活动，过快恢复正常状态，肆虐嘅冠状病毒将会有进一步传播嘅非常大嘅风险。佛契医生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话，随住美国政府关于人与人之间安全距离嘅建议喺4月30号结束，美国商业嘅复苏唔会系一个转机。他希望至少在某方面，下个月美国人能够重返工作岗位和日常活动。但是佛契说，在美国不同的地区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佛契说，这个取决于特定社区的冠状病毒数量以检测是否显示大部分人没有感染。他又预期，即使采取预防措施，我们知道公众会受到感染，这个只是事实。美国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两万人，居所有国家之首，确诊病例超过534,000人。目前美国的模型预测显示，到今年7月份美国可能会有60,000人或者更多人丧生。特朗普总统意识到死亡人数和上个月1,700,000美国工人失业的事实，他几乎每日都说他希望尽快重开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将会5月1号作为目标，但是特朗普说他还将会听取卫生专家的意见，看看是否为时过早。特朗普说，在两个必要条件之间选择，就是保护美国人的健康和重启世界最大经济体，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决定。香港大学医学院和玛丽医院研究团队的一项报告说，新冠病毒的繁殖率高过沙士三倍以上。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利用人体外肺器官模型，模拟病毒在肺部发展的情况，比以往利用仓鼠测试更具有准确性。研究人员分别观察新冠以及沙士病毒的表现，结果显示新冠病毒在短时间内具有极高的复制速度。而此外，新冠病毒令到肺部组织产生干扰素和炎症的反应比沙士低，因此新冠病毒不似沙士病毒在人体内引起细胞因子风暴，例如令到患者发高烧，所以即使有患者感染新冠病毒，未必会出现明显症状，令到病毒好似忍者一样难以被发现，这个亦是疫情出现好多隐形患者的原因。香港政府的抗疫顾问、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今次疫情没可能以过去处理 SARS 的方式应对，最理想的做法就是扩大病毒检测数量。袁国勇还估计疫情不会在7月底之前结束，并且呼吁市民继续严格遵守限聚令，减少外出，保持社交距离。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尽快解释艾芬医生的近况。这名新冠疫情吹哨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中国政府审查有关信息之后，已经失踪联络两个礼拜。今年3月29号澳洲电视时事节目60分钟率先报道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失踪消息，这个显然是因为他接受过人民日报所属的杂志人物采访时批评审查制度的结果。而3月10号出刊的这期杂志很快从中国的书报摊商中被撤下，有关采访亦在该杂志的网站上被删除，不过之前被复制的版本就被互联网的使用者继续传播。艾芬的家人和同事担心艾芬因为这篇文章被捕，艾芬的中国社交媒体微博账号依然活跃，亦发布了几条令人安心的信息，但是有关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因为中国警方经常强迫被拘留的人透露他们的密码。过去两个月里面，同新冠疫情有关的三名记者和三名政治评论员亦被拘捕。去年12月30号，艾芬同几名医生同事首先发出警告，说武汉出现一种类似2003年造成全球大约8000人感染、近800多人死亡的沙士病毒。八名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他1月3号因为涉嫌散布谣言被中国警方传唤训斥。无国界记者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77。石油输出国组织及他们的盟友星期日达成协议，自5月1号开始每日减产970万桶石油，以提升全球油价，应对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导致的石油需求大幅下跌。这项协议在23个国家的石油官员举行紧急的虚拟会议之后达成的，会议在新一周的石油交易开始前几个钟头结束。过去一个月，布伦特原油的基准价格已经跌至每桶30美元的低位，威胁到美国页岩油行业，并且严重影响到依赖石油的国家的预算。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其他主要产油国，主要是俄罗斯，在星期四同意减产，大约占全球石油供应的 10%， 但是墨西哥对被要求减产的数额犹豫不决，这个阻碍了最后协议达成。根据协议，墨西哥将会每日减产10万桶，而不是之前提议的40万桶。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拥有最多的石油储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我们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种族歧视抬头，国会参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就要求保护华裔。我哋亦会报道分析有关第二度爆发嘅隐患，目前仍然存在。咁武汉市嘅居民咧，可能需要继续留喺屋企。不过首先就系报道分析美国优先以及战狼发言人呢两者同美中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喺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美国优先嘅外交政策嘅大背景之下咧，咁中国出现咗以所谓嘅战狼发言人为代表嘅新一代鹰派外交官。部分观察界人士就担心啊，呢两种力量嘅汇合将会导致美中之间嘅战略同对抗进一步升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国嘅战狼发言人系迎合紧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嘅斗争外交思维啊，咁但系佢哋嘅强硬表态仲不至于造成两国之间关系嘅碰撞。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喺华盛顿嘅报道。
2020年席卷全球嘅新冠疫情，无疑系一件将被载入史册嘅国际公共卫生危机。美中两国就疫情问题展开的口水战，导致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个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号发出的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的推文，更加是引发所谓的推特门事件。这个并不是赵立坚第一次因为推文而惹出事端。在去年的7月14号，当时还是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担任公事参战的赵立坚，就后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发出了一系列的推文，其中的一条推文就是说，如果你在华盛顿特区，你会知道白人从来不去西南区，因为这个是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的地区。有一个讲法就是黑人入去白人出来，意思就是只有一个黑人家庭搬入去，白人就会搬走，公寓的价格就会急剧下跌。1972年出生的赵立坚1996年进入中国外交部，2009到2013年的期间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一臂。担任过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苏珊·赖斯回复赵立坚的推文说， 你是一个丢人现眼的种族主义者，而且仲是令人吃惊的无知。在正常情况底下，你会因此而被视为是不受欢迎的人。苏珊·赖斯以赵立坚当时是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因此在推文当中呼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将他遣送回国。对赖斯的推文，赵立坚回应说，你亦都系真系丢人，而且仲系令人吃惊嘅无知。佢话佢住响伊斯兰堡，实话会刺痛人。佢只系喺度说出真相。佢十年前响华盛顿系留过，将讲真话嘅人贴上种族主义者嘅标签系可耻，而且令人护心。呢啲嘅推文嘅用词完全唔系大家习以为常嘅堂堂外交官嘅辞令，反而就好似市井之人口无遮拦嘅情绪宣泄。这位当时仲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外交官，因为敢于在推特上面和赖斯展开交锋而赢得了不少中国人的欢呼。外交部里面的一些年轻人亦都为他叫好。消息人士对路透社的记者说，赵立坚去年八月调回到北京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时候，部里面的一些年轻的崇拜者聚集在他的办公室欢迎他归来。今年2月24号他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亮相。虽然赵立坚因为质疑美军将新冠病毒带到中国而被推到舆论的风高浪尖上面，但是他并不是唯一的所谓的战狼发言人。他的同僚华春莹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亦都一向毫不嘴软，同以往中国外交部的官员的克制形成对照。从2012年的10月起，就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华春莹，去年7月由新闻司副司长升为是司长。去年10月开设了在中国被禁的推特账号之后，他用英语发的推文当中，除了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之外，亦都将大量的精力用在反驳和指责美国政府或者是官员，火药味浓。今年的3月22号，针对美国媒体有关白宫推动美国官员批评中国隐瞒疫情的报道，华春莹发推文说，听讲过掩耳盗铃的故事吗？这个就是所谓的信息自由。美国人民难道是没有权利知道真相，自欺欺人亦是抹黑中国有助于疫情的应对？他紧接着说，的确挽救生命是比挽回面子更加重要，要诚实亦是负责任。华春莹仲在推特上面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有关中国驱逐美国媒体驻京记者的声明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战狼发言人的讲法源于中国导演吴京2015年的开始上演的现代军事动作系大片《战狼》，2017年7月27号上演的《战狼2》，目前的票房收入是直逼60亿，刷新了华语片的票房纪录，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一部中国电影。战狼在中国火得不似样，话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讲话，是因为他塑造了男主角的冷锋，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的超级英雄，激起了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爱国热情，亦都是对红艺刚劲的时代气质的呼唤。不过有迹象显示，以战狼发言人为代表的新一代鹰派外交官的出现，导致了同中国外交政策建制派之间的裂痕，因为建制派人士担心鹰派人士日益强硬的言辞可能会令到中国走上了和美国等大国发生危险冲突的道路。在美国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前中国副外长傅莹4月2号在人民日报上面撰写的在讲好中国故事当中提醒话语权的文章，就是对赵立坚等人的批评。他在文章当中提出，话语要有影响力，需要以高质量的内容作为支撑，成功的话语需要以丰富的事实和实践为依托，空泛的概念和宣示不足以打动人，亦都难以提升话语权，只有赢得受众的认同，形成正向反馈，话语影响力才会逐渐增强等等。这些的表述都被认为是含蓄的批评中国当下对外信息传播的内容质量低，招来了负面的反馈，得不到积极的回应或者是真心的认同。华盛顿国际与战略研究所亚洲事务的高级顾问、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葛莱尔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好像傅莹以及崔天海这些比较老一辈的外交官看来是不支持比较年轻一代外交官更为对抗的战术。葛莱尔说，中国一直在推动发展话语权，这个是习近平优先关注的领域， 但是十年前中国对国际舆论和其他政府是没有任何的影响，新的宣传工具在最近几年得到相对有效的利用。有些观察人士认为，所谓的战狼发言人的出现和特朗普总统采取的美国优先以及他们对华策略有关。很多的中国人认为，美国力图压制中国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曾经在一次的讲话当中表示，美国整老二的专业户，以前整的是日本，以前是中国。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支持香港的反中抗议活动，以及提升美台关系等，都是美国打压中国的例证。中国外交官在这些引发民主主义情绪的问题上进行回击，在国内很受欢迎。2010年开通推特账号的赵立坚目前拥有56万粉丝，华春莹在推特的账号开通的半年时间里面有接近33万的粉丝。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赵立坚等人展开的所谓的战狼式外交，并不是他们自己一时兴起而为之，而是有他的背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赵立坚是揣摩圣意发言，竭力是迎合强调斗争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但是显然不专业。张立凡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和朱英大使刘晓明等人虽然强硬，但是毕竟是邓小平时代培养出来的外交专业人才，懂得国际关系规则之下行事。相应之下，习近平时代的赵立坚等鹰派外交官的言论，如同闻名世界门外的野蛮人。张立凡认为，中国外长王毅对这种乱局是负有责任。他还认为，这个亦都反映出大外宣的权力在向外交领域是扩展。虽然有人认为，这个是自1949年以来这些新的鹰派人物首次拥有重塑中国外交政策的实力，不过张立凡认为他们的影响力还是不足以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美的政策。张立凡表示，体制内相当一部分的人显然不希望继续破坏中美关系，外交系统本身权力不大，赵立坚、耿爽、华春莹等的影响力目前局限于外交部新闻司，还未达到决策的层面。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认为，赵立坚等人的强压不会影响到美中关系的本质。葛莱仪表示，外交部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声明会影响双方关系的基调，但是不会影响这个关系的总体战略性质，因此就他们本身而言，他们不会造成两国关系的碰撞。葛莱仪亦都不认为这些鹰派外交官的强硬表现代表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他表示，这个是战术不是战略，中国人将尝试新的方式来推进他们的利益，那些是有效的战术将会被进一步发展，这些是无效的战术则是会被抛弃。赵立坚在4月7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首度对推特门事件作出回应，他说，凡事皆有因果，他在推特个人账户上提出的疑问是对前一段时间美国一些政客污名化中国的反应，亦都反映了中国很多人对这些污名化是数发的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有可能会第二度爆发，隐患目前仍然存在的。武汉市的居民继续有可能需要留在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武汉宣布解除76日的封锁，仅解封4月8号当日就有大约65000人出城，返城的大军亦都在陆续抵达。互联网上传播的视频显示，通往武汉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大排长龙。武汉市民吴志喜是返城大军中的一员，他开着私家车带着妻儿经过重重盘查回到武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一家三口已经在江西外母屋企困了两个几月。吴志喜在网上发布了返回武汉的视频，却被一些网民闹头壳坏了。有网民留言说，为什么去武汉死路走呢？第二波疫情大爆发，小心为上。几日前，张磊化名从湖北广水老家回到武汉等待复工，他是当地的一家事业单位的外聘司机。按照上级规定，单位为复工人员安排了核酸检查。作为编制外人员，张磊本来没有资格参加， 但是为了保障其他员工的安全，检测时亦都将他带上。结果就查出他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即无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筛查检测却呈阳性的患者。张女被要求在指定地点隔离14日，单位承诺提供基本生活费，武汉最低工资的 80%， 其他费用自理。280元一日的隔离费加上检测费，还未有开工他就欠下了几千元。星期三零时，武汉为庆祝解封，在江边上演了一场灿烂夺目的灯火秀。但是很多当地人清楚，现在还远不是庆祝的时候，他们担心病毒可能会卷土重来。一位微博用户写道，政策性清零和出院时有发生的复阳，捉摸不透的无症状感染者，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亦都只是在这里庆幸这一次这一粒灰没落到自己的头上。中国国家卫健委4月10号星期五的公告说，过去一日来中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7例，其中14例为境外输入，目前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有109例。瞒报，这个绝对是瞒报。一位选择匿名的武汉市民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瞒报的压力来源于政府要求复工，所以大家不敢明面上讲。星期一，党媒人民旗下的健康时报称，武汉可能有1万至2万名无症状感染者，这一篇报道很快被删除。较早时候，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中国政府机密文件说，截至2月底，中国有43000多名无症状感染者，他们没有被纳入官方公布的大约8万个确诊病例。那一位要求匿名的武汉市民说，周围几个朋友的小区都出现了无症状感染者，现在社区管控更严了，如果没有复工证明，原则上一个人只能够出去2小时。另外有网民说，他们的小区限制更严，没有复工证明干脆不给出门，全面解封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继续留在屋企。中国官方承认无症状感染者亦都可能成为传染源，但是可能不是主要的传染来源。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援引的一项新加坡的研究则估计，1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由无症状感染者引发。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四援引武汉两名权威医学专家的话表示，他们不认为中国会出现第二波大型感染，但是不排除某些地区小规模的疫情爆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张君健仲话，随着患者减少，他主持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已经关闭，但是短期内不会被拆除。华尔街日报话，这个显示大众对这一场流行病未来几个星期内在武汉的发展仍有担忧。武汉市那一位匿名市民对美国之音话，武汉一家三甲医院被要求到九月份之前都被作为复阳者的定点医院。他说他觉得一定会再来一次爆发。就在武汉宣布解封的这个星期，千里之外的广州市三元里和中俄边境小城绥芬河却爆发疫情告急。中国国家电视台说，截至4月10号，绥芬河所在的黑龙江省新增28例输入型确诊病例。累计总共有输入型确诊病例155例，当地正夜以继日的修建方舱医院。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新冠病毒肺炎从中国武汉爆发之后，已经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4月10号的病例已经高过160万了，死亡人数亦超过接近10万，包括美国、欧洲很多国家都疫情惨重，确诊和死亡病例还不断增加。不过和中国地理位置相近的台湾，病例就低过400宗，死亡人数还是个位数，至今大致维持正常的生活，并没有学校关闭。究竟防控新冠疫情的所谓台湾模式是什么呢？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台湾抗疫成效的突出，包括美国、欧盟、捷克以及澳大利亚都同台湾签署协议，在疫苗以及是筛检、试剂开发、防护装备、信息交流等方面共同合作。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在一个美台网络会议上面将这个方程式系称作为是台湾模式，并且表示将会推动同全世界国家分享台湾防疫的成功模式。究竟这个被美国称作为是台湾模式的防疫内容是什么呢？台湾又是如何做到有效防控疫情？近来很多的媒体以及是科学期刊都有相关的报道。来自台湾的医学研究院邱晶嘉亦都有他自己的专业睇法。2003年的 SARS 疫情之后来到美国，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邱晶嘉，原先是从事细胞抗药性的临床研究，目前的研究课题是肝炎和艾滋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首先表明他是以个人身份发言，不代表他的工作单位。邱晶嘉工作的单位有一个非常之有名的主任，这个就是近来经常在美国媒体上面经常出现，在白宫每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记者会上面，站在特朗普总统旁边，向美国人民说明疫情发展的熟悉面孔佛契医生。原先在台湾高雄荣民总医院担任过小儿科感染病主治医师的邱晶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当年有个抗沙士的疫情的经验，这次的疫情爆发以来，他每日都注意台湾的进展，亦都同台湾的前同事密切交流。他认为台湾之所以能够在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一开始即刻有效控制疫情扩大，最重要就是专业领导重视科学数据，中央同地方协调。邱晶嘉说，他相信这个就是强调一个是专业领导，一个是重视科学以及是数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同的机构以及是中央地方的协调。他觉得基本上这三点都是台湾成功很重要的原因，然后他相信非常之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三点的前提。你要仔细想一想，这个都是在民主的国家才会做得到，因为在专制集权的国家里面，只要你的领导人不相信某一个的数据，这个就不需要再讲，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一开始中国会隐瞒疫情的原因。而此外，邱晶嘉提到台湾的抗疫成效除了是来自于政府及时作为，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些作为能够得到国民的配合。他举例说，例如台湾每年三月举行的马祖晓景活动，今年在疫情当中是否仍然放行是如期举行，最后并非由政府的决定，而是民意自己作出推迟举行的决定。所以归根究底，他认为民主体制才是台湾防疫有效的关键所在。这种民主与威权体制的抗疫比较，在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四对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视频演说当中亦都是被提出。吴超士说，台湾民主体制可以做到的防疫成果，正正是对中国在国际上宣传的威权治理才是最佳抗疫模式的最佳反应。有分析人士说，在美中两国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争议而使到彼此分歧更为加深的时候，被美国赞许的抗疫模式亦都成为了美台强化关系的新媒介。台湾模式提供与中国说辞不同的是民主替代的选项，证明民主体制亦都能够成功防控病毒，无需要采取威权体制的极端手段。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以维亦都表示，美国在表扬台湾模式的时候，美台双方亦都在加强关于新冠病毒的合作和双边的关系。张以维在这一期4月8号的全球台湾简报当中表示，中国正在利用新冠疫情的机会强化他们的全球定位，希望通过提供疫情严重国家援助以及散布假信息来转移对他自己处理疫情的不当的指责。因此，在国际秩序因美中分歧而日益差开的情况底下，中国在全球宣示他在新冠疫情领导地位的做法，反而促使到美台关系更为紧密。而另一方面，对于医疗专业人士邱晶嘉来讲，台湾应该是将应对疫情的经验和全世界分享，不是为了要炫耀，而是它不单只是对正在是抗疫中的国家非常之重要，它亦都一种是责任。不过在国际政治现实底下，邱晶嘉表示，多年来台湾它是好像一个红头发的妓女一样受到中国的霸凌。 被排除在国际卫生组织之外。美国媒体在报道当中大多是提南韩、日本以及新加坡，而不提台湾。因此在4月7号星期二，邱专家将台湾抗疫做法是发表在外交家杂志网站上面。文章当中是提到，自从2003年 SARS 疫情爆发之后，台湾就为下一个疫情做好准备。武汉发生的不明肺炎引发的台湾超高度警戒，并且立即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亦都因此能够在监测、追踪以及是隔离之下，至今是大家仍然是能够维持大致正常的生活。未有是武戏院、武百货公司或者是更加重要的学校被关闭，虽然大型聚会仍然是不被鼓励。有专家的结论就是，台湾不单只是民主灯塔，亦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这个就是要控制一个新出现的病毒，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以及民主治理来达到目标，不需要实施任何严厉的措施。而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在到国际上面加大宣传抗疫有成的大国形象，并且强力反驳任何关于中国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缺乏透明度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关于中国疫情的隐瞒论、不透明论毫无根据。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亦都在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专家国际合作，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 普遍积极的评价。他说，中国已经向10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中国从不向哪一个输出中国模式，亦都从未有要求哪一个来抄中国的作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十几名民主党嘅国会参议员喺上个礼拜五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打击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喺美国爆发以嚟所增加嘅反亚裔情绪同攻击事件。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一篇报道。
据分享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嘅信众，呢一啲议员敦促美国民权委员会 USCCR 主席拉蒙向美国公民及移民管理局 USCIS 或者国务院等联邦机构发布指导意见，防止同解决针对亚裔出现的种族仇视行为。他们在信中写道，为了减少在疫情期间上升的反亚裔情绪的危险和仇恨的蔓延，他们请求美国民权委员会立即发布这样的指导。麻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沃伦、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和夏威夷州联邦参议员广野庆子带头撰写了这封信。致信的民主党议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官员使用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等措辞，是造成亚裔美国人社区被污名化的一个因素。特朗普最初为这几个词辩护，称其根本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因为这种病毒来自中国。目前他已经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讲法，并呼吁保护亚裔美国社区。同时，亚裔美国人领袖已经对种族主义情绪上升采取行动。国会亚太裔美国人党团主席赵美心2月致信共和党同事，敦促他们不要传播错误观念。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孟超文最近提出一项决议，谴责与该病毒有关的反亚裔情绪。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正引发出强烈的仇恨和暴力，一些人将这一场源于中国武汉的疫情归咎于亚裔美国人。近几个星期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人身攻击不断增加。社交网络研究机构网络扩散研究所上个星期三的一份报告发现，网络上攻击亚裔增多的趋势和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蔓延趋势是一致的。研究写道，作为一种联合威胁，在社交媒体上爆发的仇恨和虚假信息对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尤其是在实际的病毒大流行面前，比如新型冠状病毒。研究人员表示，虽然种族主义言论可能在非主流小型网络社区中开始，但一些发言者亦都进入了推特和面书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并很可能将这些言论付诸行动。上个星期较早时候，纽约市4名年轻女性被控仇恨犯罪， 警方称他们在公交车上袭击了一名女子，并对她发表了反亚裔言论，称是这一名女子引发了新型冠状病毒。两名亚裔男子表示，他们今年二月在印第安纳州寻找酒店房间时遭到歧视，因为酒店服务人员害怕感染新冠病毒。非营利组织停止仇恨亚裔表示，自3月19号至4月1号，该中心已经收到超过1100宗仇恨事件报告，包括人身攻击和财务破坏。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新冠疫情遇上大选年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了，选民在投票日当日集中去到投票站投票的时候，会不会为病毒传播创造可乘之机？那究竟要怎样做才可以既保证选民的健康权，亦保障他们的投票权呢？鼓励更多的选民以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而不是亲身前往投票站，这个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呢，现在就被摆上台面准备考虑了。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事实上，邮寄选票的投票方式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存在，美国50个州里面有5个采用纯邮寄选票的模式，而另外还有35个州将邮寄的选票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这些无法在投票日当日是去往投票站的选民，可以提前向当地的选举办公室是索取一张空白的选票，填好之后在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邮寄回选举办公室，这样选票就被称作为是缺席选票。这种的投票方式的人让公众留在屋企里面就能够完成投票，因此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一些的投票权倡导组织以及是民主党人呼吁进一步扩大这种投票方式的使用，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在11月的大选当中要求全国统一以邮寄选票的方式来投票。与此同时，反对的声浪亦都不绝于耳，其中就包括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表示，邮寄选票会增加选举舞弊。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邮寄选票是会造假，他们搜集了这些选票令到公众来在上面签名，很多时候都是伪造的，这个是一件很差的事。特朗普总统的讲法在共和党阵营当中获得普遍的认同，一些分析人士亦都认为，同到投票站投票相比，邮寄选票确实存在着更多的安全隐患。爱荷俄州立大学选举法教授爱德华弗里话，用邮寄选票来投票更有可能造成错误，好多选民的选票被视作为是无效，因为他们在填写信封的时候犯了一些的错误。如果你去投票站投票，你可以向投票站工作人员询问解决各种的问题，然后你投下一张正常的选票，机器会自动读取。如果你以邮寄的方式投票，你的选票可能会寄失了，你亦都可能一直收不到空白的选票。这个就是威斯康星州这个星期发生的事情，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个别的问题，另外还有更大的舞弊风险。201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看到一些共和党人参与了选举的舞弊，他们收集那些没有正确填写的选票，而且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做。弗里教授指出，虽然邮寄选票这种的投票方式风险是更高，但是在疫情威胁之下不可因噎废食，而是要改进程序，加强监管，减少风险，比如命令禁止201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出现的选票收割行为，也就是带有政治目的的第三方一次性大量回收缺席选票的做法。特朗普总统仲认为邮寄选票这种的投票方式在政治上对共和党不利，他这个星期加州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候表示，如果广泛采用邮寄选票的投票方式，就是再也不会有共和党人在这个国家当选。批评人士指责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共和党人反对邮寄选票是故意利用新冠疫情来阻止民主党选民的投票，而弗里教授就指出，根据以往那些允许邮寄选票的州的选举结果来看，邮寄选票这种方式并未有给予哪一个政党带来系统性的优势或者是劣势，如今问题的关键是要在两极化的声音当中寻找到合理的折衷点，为选民提供既充分又公平的投票机会。 他说为了这次选举而作出改变未必要成为永久的改变，所作出的改变亦都不一定完全按照一些团体要求来，一些人想要完全改成邮寄选票，这个可能是走得太远，一些选民还是倾向于当面投票，如果幸运的话或者到了十一月就能够安全地去投票站投票，至少对一部分的选民来讲，没错，他们是需要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邮寄选票这个选项，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要邮寄选票。他是认为有办法提出合理有效的规则来给予他们一场公平的选举，如果政客能够公平行事的话。专家都预测在十一月的大选当中，强制要求所有选民都以邮寄选票的方式来投票，从法理亦是政治的角度来讲都是不现实。不过鉴于疫情未来如何发展不得而知，各个州都必须要做好准备，在紧接下来的选举当中可能会比以往多得多的选民选择邮寄选票这个选项，这个就是意味着各个州需要更多的资金来雇佣以及是培训工作人员、印制空白选票、购买相关的设备等等。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为首的民主党议员希望能够在下一个阶段的新冠疫情援助法案当中增加对各个州选举组织工作的专项拨款，以帮助各个州适应这个的变化，但是该个提议遭到共和党议员的反对，两党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角力亦都是美国长久以来在提升选举便利性以及减少选举舞弊风险之间寻找出平衡的缩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老年人是最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群之一，现在朋友、邻居和地方组织正在加紧帮助他们这些无法出门的老年人，这一班志愿者就帮这些老年人做一些例如买餸或者拎药之类的跑腿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关报道。
老年人是最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群之一，朋友、邻居和地方组织正在加紧帮助现在没办法出门的老年人，这些义工帮忙做一些例如是买菜和攞药之类的跑腿的事。78岁的退休教师唐拿艾森为他的朋友菲利斯金送食物和杂货。菲利斯金是一个裁缝，他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在家自我隔离。艾森说好像这样的时期是非常难过得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好像我这些这样的老年人，幸亏我身体还好一切正常，所以我能够尽一些力我能够做的时候我就会去做。艾森和75岁的金都是朋友，自从疫情爆发以来，金表示他的顾客不再上门，但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候，而且问他是不是需要帮忙。他说他都是我生意上的熟客，并不是我的朋友，然而他都跟我联络，愿意帮我做任何事，去药店、去超市、去买东西，大家都太好了。在华盛顿郊外的马里兰州，一个城市的扶轮社负责人亦都帮助可能感到与世隔绝或孤独的老年人。马里兰州科利奇皮克市扶轮社负责人哈米特说，我想帮助老年人，我们社团里面有几个65岁或者年纪更大的老年人，我就说各位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就话给我听，我会帮忙的。而其他几个相对年轻的成员来讲，是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也都会帮忙。好像金这样的老年人欢迎任何帮助，他说他得到的支持令到他想起他听讲过在二战期间的团结精神。他说在二战期间大家团结起来，因为情况太差了，我认为这个是我们正在打紧另一场战争，大家正团结起来，非常努力地互相帮助，这样做下去我们就会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赵远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1812年对英国宣战，战火的起因是美国以中立国身份同英国的敌人法国做生意，美国商船因此经常被英国扣押。虽然英国政府换届之后决定停止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但是总是迟了一步，美国已经宣战了。这个就是著名的1812年战争。当时美国海军力量薄弱，只有区区几艘战舰和炮艇，想击败举世无双的英国海军毫无希望，因此美国计划夺取北部英国控制下的加拿大。美加边境上只有2500名英军驻守，美军指挥官原来以为夺取加拿大易如反掌，但是他们错了。美国将军威廉克尔率领2000人跨过边境，点知英军早有准备，奋起反击，迫使美军后撤。英国军队英勇善战，最后美军大败，克尔的部下全部投降，底特律亦落入了英军的手中。美军在安大略湖沿岸的纽约军事中心尼亚加拉堡开辟了另外一片战场，一小批美军士兵跨过尼亚加拉河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纽约州的士兵拒绝参战，眼看着英军将进攻的美军打死。第三场战役是由亨利·迪尔伯恩将军领导的。他率领纽约州的士兵从普拉茨堡出发，向加拿大边境挺进。他计划跨过边境进攻蒙特利尔，但是纽约州的士兵再次抗命不从，迪尔伯恩没办法，只好班师回朝。而同时英国军队则节节进逼，占领密西根州北部的一个美国军事堡垒。印第安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亦占领了今日芝加哥一带的一个堡垒。美军不单止未能长驱直入占领加拿大，反而要誓死保卫俄亥俄州，防止俄亥俄州失陷。战争初期，美国海军虽然脆弱，但是战绩好过陆军。战争打响两个月之后，美国海军宪法号竟然迫使一艘英国军舰投降。几个月后，另外一艘美国军舰黄蜂号又捕获了英国战舰快乐号。随后没几耐，驱逐舰美国号又击败英国最著名的战舰马其顿号。马其顿号被美军捕获并被押回美国。美国海军屡战屡胜，战争进行了六个月的时候，美国已经捕获了六艘英国战舰，只是损失了一艘美国战舰。战争打响之后，美国商船亦配备大炮奔赴战场，他们成功捕获了300多艘英国商船。海上失利迫使英国要增派战舰。1813年战争进行到一年的时候，美国海岸已经被英国控制，美国船只无法进出新英格兰以南的任何港口。印第安纳州长威廉·亨利·哈里森率领大批部队，试图从英国人手里面夺回底特律。而同时，奥利弗·佩里船长在伊利湖上建造五艘战舰，再加上原来的四艘，总共九艘。佩里船长率领住九艘战舰，彻底击败英国的一支海上部队。佩里向哈里森报告说，我们遭遇敌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佩里的胜利和哈里森的大股部队迫使英军从底特律和加拿大的莫尔登撤退。哈里森率军乘胜追击，赢得了泰晤士河战役的胜利，帮助英国军队打仗的著名的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亦在战役中丧生。美军再次试图收复安大略湖，跨过尼亚加拉河入侵加拿大，但是不成功。1813年年底，英军过河占领了尼亚加拉堡并放火烧毁布法罗。1814年4月，拿破仑被迫退位，英法战争结束。 英国得以调遣更多的士兵赶赴美洲战场。英军兵分三路，14,000人开往加拿大，另外一些人加强封锁美国海岸。第三路人马奔赴牙买加，准备进攻新奥尔良。英国计划派遣11,000人从加拿大南下进军纽约，但是在这个之前，沿海的英军要进攻切萨皮克湾，对华盛顿和巴尔的摩构成威胁。大约4,000英军在华盛顿特区东南面的切萨皮克湾登陆，迅速向美国首都进发。美军将领威廉·德温尔率领着一支两倍于英军的部队防守。即使是这样，温德尔的无能仲是使美军一败涂地。英美双方在距离华盛顿特区10公里的布莱登斯堡打响战斗，英军发起进攻。美军一开始仲能够有效防守，但是最终被英军冲破防线，溃败后撤。温德尔将军下令撤回华盛顿，但是一小批海军官兵拒绝后退。在乔舒亚·巴尼的率领下，大约400名水兵誓死抵抗，但是他们面对的是4,000英军。短短半小时后，英军就绕到他们的背后，绞了他们的蟹。乔舒亚·巴尼身受重伤，英军十分佩服他的勇气，将他抬到英国的战地医院治疗。巴尼说，英军长官对待他就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冲破最后一道防线之后，英军直捣华盛顿。他们在距离国会大厦大约1里那里过夜。英军统帅罗伯特·罗斯将军和乔治·科伯恩上将率领一批人先后前往国会和白宫放火焚烧。在白宫放火前，科恩拿走麦迪逊总统的一顶帽和麦迪逊夫人座椅上的一个座毡。科伯恩发现麦迪逊总统的晚餐已经准备完毕，他开玩笑举杯说，祝杰米总统健康长寿。麦迪逊总统早就逃离白宫，他穿过波托马克河向维吉尼亚老家的方向走。麦迪逊第二日和夫人会合，决定在距离华盛顿25公里的地方静观事态发展。离开3日之后，麦迪逊返回首都。英军放火焚烧大部分政府大楼之后，已经弃城而去。英军随即又对巴尔的摩发动进攻，但是这次美军誓死奋战，挡住英军的攻势。巴尔的摩港在麦克亨利堡的保护之下，英国战舰炮轰麦克亨利堡，但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破坏。25小时的炮轰过程中，年轻的美国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正在一艘英国战舰上，他和另外一些人奉命向英方传递麦迪逊总统的口信，要求英方释放扣押的一位美国医生。弗朗西斯目睹麦克亨利堡受到彻夜攻击，破晓时他看到美国国旗依然在城堡上空飘扬。他在袋里面一封旧信的背面谱写了《星条旗》一曲的歌词，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国歌。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跟 Larry 一起去看美式足球赛，今天我们要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et with the program 以及 Cross an arm and a leg。
Larry， 你为什么不穿上衫，还将身游成这样，吓死我了。
Do you like it? I spent all morning painting myself the colors of my favorite football team,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支持红人队都唔使将自己糟蹋成咁噶，戴顶 cap 帽，着件球衫咪就得咯。
Oh come on, Li Hua, get with the program. Anybody can wear a hat. Only real fans paint their entire bodies.
等阵，你话 Get with what?
Get with the program. If somebody doesn't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should be obvious, you can tell that person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我明啦，如果你觉得系摆明嘅事，但系人哋又唔明，你就可以话俾佢知 ，get with the program。咁你即系话你唔着衫，将自己画成咁。我不应该大惊小怪。
Exactly. Don't spectators at ping pong tournaments in China paint their chests and drink beer and scream at the players from the stands?
Larry, I think you need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看乒乓球的人绝对不会不着衫，一路饮酒一路叫的。能够使中国球迷这么疯狂的，可能只有姚明一个而已。
Okay, okay. Well, are you ready to go to the parking lot? I'm starving.
我们难道就在停车场里面吃东西？仲系入场去买啲嘢食啦。
Come on, Li Hua, get with the program.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food in the stadium is too expensive. So before the game, everyone brings a barbecue grill and cooks food out of the parking lot. We call it tailgating because you sit on the tailgate of your truck while you eat.
真噶，大家就坐喺车嘅后边，一路烧烤一路倾偈，几好玩喎。不过呢个好似同你答应我嘅浪漫约会差好远啊。
You don't find eating hot dogs in the parking lot romantic?
Larry, I think you need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多数女仔都不会觉得在停车场里面坐在车尾吃热狗有多浪漫啊。
Li Hua, I think you need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too. By now, you should know that dates with me may not be romantic, but at least they aren't boring. Li Hua, I think I may have eaten too many hot dogs in the parking lo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边个叫你唔听我话，系要同嗰个人比赛食热狗？而家肚痛啦。
I know, but he was rooting for the other team, so I had to accept his challenge. I had to do it for my team's pride.
唯一值得庆幸嘅就系你最后赢咗，仲免费食咗咁多热狗。
That's true. If I had tried to buy all those hot dogs in the stadium, it would have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要花一只手臂一只脚，真系形象啦！呢个系咪一种好常用嘅讲法啊
？Whenever you buy something that is unreasonably expensive, you can say that it cost you an arm and a leg.
咁我问你啦，我哋坐最后一排，乜都睇唔到，呢个位嘅票价一定唔会令你唔见咗一只手一只脚啦。
Hey, they were the best I could get, but you're right. I can barely see the players. I would give my right arm for some binoculars.
你真的要用隻右手换个望远镜？这样换法换不到几多次，你身上面的零部件都换完了。不过讲真，你刚才说的 give my right arm 和 cost an arm and a leg 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Kind of. When you say that you would give your right arm for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really want it.
我明了，说愿意用右手换意思是很想要。 Larry, 这个比赛看到我一头雾水。I would give my right arm to know what the rules of football are.
And I would give my right arm for a jacket. It's freezing out here.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is paint doesn't provide any warmth at all.
我可以将外套借给你着，而且 it won't even cost you an arm and a leg.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et with the program， 意思就是指这个是摆明是这么做的，而另一个就是Cost an arm and a leg， 意思就是指价钱贵得实在太离谱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